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预备好了吗？我们正进行的系列是安息，说安息。我们讲的不是身体安息，而是内在的安息，会使你触摸的一切都兴盛啊。南俄米说，我不但为你寻找安息，使你享福吗？安息时事情会顺利进行。阿们啊。神对啊大卫说，大卫说，神啊，我要为你造圣殿。神对大卫说，你不能为我造圣殿，你是征战的人，你流了很多血，但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将是个安息之人，他会为我建造圣殿。只有啊，那些安息的才能为神建圣殿。你知道，神正带领新造教会得着更深的安息，好让我们都能建立神的国度。今天我想从参孙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安息的原则。参孙的故事包含关于安息的丰富真理，我们要看参孙被神呼召怎么失败的，是我们可以避免的。预备好了吗？参孙是啊，马挪亚的儿子，他的命定是将以色列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。马挪亚，马挪亚的意思是安息，你可以说参孙是安息之子，他从安息中降生。还有一点，诺亚这个名字从马挪亚得来，一样是安息的衍生字啊。在他出生前，主的使者来到参孙母亲面前，告诉他这个孩子命定要成为拯救以色列的冠军。所以主其实是耶稣自己，此处的使者，使者一词就是主耶稣，因为他说他的名奇妙。好，他对那女人说，这个孩子命定为冠军。请注意，主说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，葡萄干或葡萄或葡萄酒都不行，因为这个孩子从母腹中就是拿撒勒人。好，拿撒勒人，拿撒勒人的律法大约是三个月，在那段时间你要续法，因为你向神起誓那段时间不能喝酒，也不碰尸体，然后履行誓言。但参孙被呼召成为拿撒勒人，从他母腹中直到离世，你明白吗？是终生的拿撒勒人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母亲一路跑去，当她看见神的使者，她一路跑上山，找到她的丈夫马挪亚。她说啊，神的使者来了，他的面容光耀，他告诉我这大好的消息啊！丈夫说我不相信，直到我看见他，求神再次差派他。他自己祷告说，神，如果这是真的，差属神的人再来，再差派一次那位使者。耶稣再次显现，成为肉身之前的形象，向马挪亚显现。他又说了一遍对他妻子说的话，然后消失了。然后马挪亚说了一句愚蠢的话，他说，我们必要死，我们必要死，因为看见神。而妻子通常比较清醒，他说，如果神要杀我们，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会有儿子？参孙的一生以超自然为印记，即使在出生前我一点也不相信参孙伟大的事迹，他的成就只因他看来像一个健美选手，身强体壮，我一点也不相信。圣经有时只说圣灵降在他身上时，他能行伟大的事。阿妹，有一次啊，他们把他绑起来，非利士人抓住他，把他绑住，这显示他并不总是很强壮。他们把他绑起来，然后捆绑他，突然圣灵降在他身上。圣经说啊，我喜欢希伯来文，主的灵攻击他，到他身上包裹他。圣灵穿戴在他身上，我喜欢希伯来文，非常具侵略性。然后圣经说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一千个非利士人转过身开始攻击他，他手里没有武器，他借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，一个接一个，狠狠敲打他们的头，粉碎他们的头骨，直到一千人死在参孙脚下，独自一人，只用驴腮骨。在参孙的故事中，我们发现神使用软弱的事物。参孙留着长发像个女人，神使用他，神使用那些被轻看的，就像驴腮骨，没人想到能当武器。神使用被拒绝的，没有人想太多的， 驴子，你看，我是说那驴子活着的时候，神不能用它，它走来走去，神不能使用它，直到有一天笨驴心脏病发死了。在它死后，神说我仍旧不能用它，肉太多了。于是秃鹰来了，豺狼来了，吃掉所有的肉，直到只剩下一些残余物。神说还有一些肉体我不能用它。Amen。 所有的蚂蚁都来了，吃完了剩下的肉，然后只剩下骨头，但骨头还很新鲜，神说仍然不能使用它，还是新鲜的。 Amen。 太阳出来了，每天在骨头上烧着，骨头枯干，完全干透了，神说我能用它了。神用驴腮骨灭了他的仇敌。信息很清楚，一点都没有我们的努力，全都是神。神不会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。
在圣经里？不，
没有。经文在哪儿？不在圣经中。神不能帮助某些人的原因是我们还在帮助自己，我们仍用尽计谋心机。阿门。参孙杀了1000人后，他累了，他又回到原有的样子，倒在地上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让我渴死？神就使驴腮骨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，让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。我告诉你，神仍旧使用驴腮骨叫活水涌流，服侍他的百姓。哈利路亚。哦，Amen。 这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赞美。谢谢耶稣，有这么多伟大事迹，参孙却有个问题，这是男性很常见的问题。他的问题是欲望 LUST， 他有女人的问题。尽管有恩高，他有女人的问题。每当你看见一个男性或者是女性，他有情欲的问题，通常问题不在情欲，问题是拒绝。当你看到有欲望问题的男性，情欲是果子，不是根。通常根源是什么？他成长过程与父亲有问题，这通常是父亲的问题。当男性有情欲问题时，通常是因为有缺席的父亲，或父亲人在身边，但他没有肯定，他不鼓励。有多少人明白，人可以在你面前，他们看着你，你和他们说话，灯亮着，但没人在家，见过吗？就像你的妻子，她和你说话，最后她说，你有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说当然有，然后她说，我刚刚说了什么？你总引用你听见的最后一句话。有谁这样做过？一个人有点孤独，你以前做过吗？灯亮着，但没人在家。你可以坐在这里，同样的，你没听见神在说什么。他有情欲的问题，这是因为他父亲教养的方式。让我告诉你，关于情欲的问题，通常来自拒绝，被拒绝的生命。参孙不该感到被拒绝，他应该觉得特别。别忘记，参孙被神呼召，从小过拿撒勒人的生活，他的父亲尤其该让他感到特别。他们每年都有葡萄收成，他们拾起葡萄，整个村庄欢庆，他们会把葡萄放在榨汁桶，孩子们会跳上去开始跳舞，他们演奏乐器唱歌，成年人和年轻人整个社区一起跳舞，踩在葡萄上，这样才会有多汁的葡萄酒。在欢庆期间，有小男孩不在那儿，就是参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边不能有葡萄，以免汁液进他的口，所以他远离那个欢庆。你能想象小男孩在灌木丛中窥视，看其他孩子玩闹，知道他不能参加，那是父亲的角色发挥作用的时刻。但父亲是个软弱的人，怎么知道？因为当天使离开时，记得他对妻子说的话，我们死了死了死了死了。妻子属灵上更刚强，他说，如果神要我们死，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一切？父亲是个软弱的人。不仅如此，当他长大后，别忘了， 他的头发很长，你要知道，当你三四岁时，你的头发很长，有时候会分不清是男是女。啊，孩子有时候会很残忍。孩子们，如果身体有任何缺陷，孩子会让你知道。言辞毫无修饰，绝对非常清楚。他们会让你知道，我敢确定他们取笑参孙。希伯来文中的参孙是勋相，是男性，女性是勋相呐。他们可能会叫他勋相呐，勋相呐。Amen。这对一个男孩有什么影响？他痛恨他的呼召，这是父亲该发挥影响之处，但父亲从未在那儿。他在被拒绝的情况下长大，他从小就缺乏归属感，尽管他有种软弱和欲望。参孙的一生象征了基督，这让我很兴奋，因为圣经中的每个英雄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，人的罪孽和软弱却不存在。尽管他有种软弱和欲望，参孙的一生象征了基督，这让我很兴奋，因为圣经中的每个英雄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，人的罪孽和软弱却不存在。好，如果你看参孙的生命，你会瞥见基督。例如有一晚他在加撒，圣经说在士师记16章，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说希伯伦，希伯伦的意思是团契，这不会让你看见耶稣基督吗？是神会做的。各位，城的大门是城的议会，是城的中心，是城的议会，是城的力量所在。当你征服城门时，就征服整座城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。 Amen。 你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背着阴间的门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惩罚，我们的羞耻，我们的贫穷，我们的诅咒，在他背上，一直到各个他山上，赐我们希伯伦与神同在，与神相交。哈利路亚。 Amen。Amen。 你看见耶稣，当我看见耶稣时就感到兴奋，都隐藏在圣经故事中。 Amen。 一支又一支军队来对付参孙，他打败了所有人。魔鬼终于想出一个计划。魔鬼说，多少人知道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有时他像蛇一样。我相信许多人不是因着吼叫的狮子跌倒，他们因为蛇跌倒。当他是吼叫的狮子是非常明显，非常响亮，是魔鬼的攻击。很多时候因为很明显我们晓得抵挡，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或辨明或看清蛇的嘶嘶声。当他知道自己不能以吼叫的狮子，他会尽全力以蛇的细微之法来。你的丈夫不再爱你了，看看你丈夫睡在沙发上流口水，他一点都不在乎你，他只想着睡觉。昨天你的同事请你吃午饭，他在乎你。很难察觉是蛇的嘶嘶声。你的妻子不在乎你，你要他拿咖啡给你，他给你水。你的秘书总是给你你想要的。魔鬼开始把这两个连结，每次我强硬起来起不了作用，神的灵感动他，他摧毁军队。我强硬，他摧毁他们。我以气力，他击败他们。魔鬼说，我必须用神用的武器。我注意到神用软弱的东西，例如驴腮骨，长发男性看来像个女人。当他从 西施本水池站起来，甩甩头发，慢动作。你知道圣经说参孙有七条法柳，也许这边三个，一个在中间，另外三个在这里，摇晃着。
You can tell a well a man by the way he wears his hair.
讲到哪里？好，魔鬼用软弱的东西，于是魔鬼开始。各位，其中一个啊。各位，世界上的成功，任何程度的成功都带有某些神的原则。魔鬼说，我必须用神造的软弱之物。是谁呢？你们都知道这故事，他找到女人，女人比较软弱，女人不比男人强壮。圣经说他们是软弱的器皿，然而王国会因一个女人而败落，男人会为了一个女人互相争斗和杀戮，男人会横越很远很远，漂洋过海去寻找特洛伊的海伦，男人会为了女人而放弃他们的道德。女人对男人有如此大的影响，即使他们是软弱的器皿，魔鬼开始看见吼叫不起作用，我要用蛇，我要用神的方法，软弱的器皿。他让大力拉和贵宾们，菲利士人的将军聚集，对大力拉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，不是加总起来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，如果你能找到他力量的秘密。圣经说，我要用圣经的话，圣经说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，这真令人烦恼。还有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？令人筋疲力竭的，他是来夺走他的什么安息，他惹恼了他的灵魂，困扰他的灵魂，直到圣经说他把他的灵魂折磨得死死的，在圣经中最后说 OK， 女人，我爱你，我要告诉你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事，我从母腹中就是拿撒勒人，我从未剪过头发，你看见这些头发吗？我为神分别出来，有关他的七条法柳，圣经中七是完美的数字，因为神造了一切并在七日完成，但在第七日神安息了。第一次提到七，七代表完全，但我们知道他的头发不可能完全，因为他并不完全，他并不是要分别为圣，而是分别出来安息，他的长发是一种分别，进入安息。这个世界焦躁不安，世界正在进行老鼠赛跑，世界正遭受各种烦恼，他们喧嚣未得成功，他们在跑步机上，他们总是很忙，充满活动，但神要我们从这一切中分别进入到安息，神要你拥有生命中美好的事物，不需要加班，神要你享受神的祝福，无需世界上的努力。 Amen。 可怜的参孙，他使参孙枕着蟋蟀，圣经说他让所有非利士人进入房间，他们给了他历史上最昂贵的发型，今天还有头发，明天就没了。然后他对他大喊大叫，参孙，非利士人在这里。他站起来说，好好，谁是第一个来吧。当第一个人进来打他时，他摔倒了，他意识到自己不再强壮，他开始揍他，捆绑他，知道吗？我相信在那一刻你要用你的想象力，你想象参孙如何看着大力拉。
Wh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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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lilah买买买，
好，没关系，赞美主。可怜的参孙，他们马上做了什么？他们揍他，他失去了安息，他们切断了他分别出的安息，他变得平凡，因为安息是秘诀。耶稣在3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他所需要的一切，在他生命的尽头，他说成了。许多人在10年内甚至做不了什么， 因为我们外在忙碌，内心很忙。耶稣虽然外在忙碌，在里面他总是安息，他总是分别出来安息。如果你以开放的心阅读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，你会发现耶稣总是放松，但是又完成一切。我们要学会向耶稣分别出来安息。当他们抓住参孙时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挖出他的双眼。他失明了。当你失去安息，你就失去了你的眼界，你失去了意象。每当我听见有人在说，你知道，例如我想我需要加班，因为要维持这个真不容易，我的孩子要上特别的课，我能听见，但我听见，我知道他们也失去了眼界。为什么？他们已经失去安息。每当我听见有人在说，你知道，例如我想我需要加班，因为要维持这个真不容易，我的孩子要上特别的课，我能听见，但我听见，我知道他们已失去了眼界。为什么？他们已经失去安息，魔鬼已将他们从安息中惊醒。当我听见我的领袖说不合理的话，通常是失去了安息。这样做有什么用？那样做有什么用？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爱论断，因为失去了安息。在这里神的话语如此清晰，非常清楚。你说我明白了，我们如此蒙福，我们如此特别，我们很蒙福。神，我们要渴慕，我们是有福的。各位，我明白了，我的眼目被开启。但有一天你说做基督徒有什么意义？每个主日去教会有什么意义？你失去看见，你失去了视力。知道为什么吗？魔鬼偷走你的安息，你的安息。当参孙失去安息，他不仅失去视力，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界，他失去其余的一切，他失去自由。他开始一圈又一圈磨着石头，在磨床上，他甚至看不见他要去哪儿，甚至不知道是黑夜还是白天，只是一圈又一圈又一圈。许多人认为，当他们屈服于欲望时，当他们投入转瞬即逝的快乐时，他们不顺服神。他们没意识到神爱他们胜过爱自己，他们抓住通奸的外遇，他们坚守不合法关系。神想要什么？神如此爱你，他要你有安息的生命，破除不合法关系，像一只被释放的鸟。你会发现安息飞进你心里，就在你离开那段关系那一刻。我觉得有些朋友正在听的需要听见这个。当你坚持一段不道德的关系时，无法期待安息。你明白吗？神非常爱你，他希望你破除这一点，像鸟一样飞翔，过着安息的生命。阿们。可怜的参孙，他以为他会快乐，他以为会拥有他要的一切，他以为恩膏会留在他身上。每当他触摸罪时，罪不会吞噬他。但看啊，当他在磨床上一轮又一轮绕着，他开始明白他的一切都是神的礼物。他太不在意了，他玩得太久了，最会让你停留的时间超过预期，带你走到更远无法回头，使你付出超过预期的代价。他不停绕着，甚至不知道黑夜或白天，但是神是赐人机会的神。你可能失败了，也许你正在决定要破除这不道德的外遇或者那种关系。赞美神，仍有希望，仍有盼望。阿们。因为圣经说参孙的头发又渐渐长长，参孙的头发又开始长了，他不知道头发正在长，显然愚蠢的守卫也没看见，但他的头发又开始长了。慢慢的，他又开始进入安息。 Amen。 他只能看见黑暗，他开始思考神呼召他所成为的一切。神是怜悯的，我说神充满恩慈。所以有一天有个大型会议，腓力士人大会，所有腓力士人的贵宾、上将、将军们都来了。谁是主要的贵宾？大力拉，因为他将 参孙交到他们手里，大声呼喊着，带参孙出来，让我们所有人能看见这个让所有非利士贵宾心中恐惧的攻击者，把他带出来，让我们嘲笑他，在我们面前戏耍一下。圣经说，圣经告诉我们参孙，我要你自己读士师记十六章，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，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，各位请看我。他对谁说话？童子，是一个孩子将他带回得胜之处。我在说什么？当教会失去安息时，当教会失去意向时，将是新的一代，年轻的一代，神在末世要兴起，哈利路亚，他们要把教会带回得胜之处，大家阿们吗？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新的一代会把教会带回得胜之地。你可以在独处时读他的祷告，他向神祷告，再赐一次力量在柱子之间，让我们从那里继续读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，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屈身，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，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，代表超过1000个，因为他曾经瞬间杀了1000多人，或者他杀死了1000人，大厅里有1000多个，所有贵宾加上大力拉全部都死了。圣经说，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有一天我正在跟杰宁说睡前故事，他有个非常戏剧化的父亲，我想你已经知道了。即使在睡前我也在表演，他非常兴奋。我说的是参孙的故事，我讲到这部分，我说参孙把手放在两根柱子上，他推开杰西卡杰宁，他推着，神给了他力量推倒。当我这样做时，突然间圣灵向我显明，这是什么？十字架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拯救的比他3年半救的人还要多。十字架上，2000年来十字架医治的人比在他3年半还多。在十字架上，他拯救被魔鬼压制的比他3年半医治或释放的还多。在他死去时，他为我们所有人成就更多得胜。哈利路亚！ Amen。悲伤的故事，参孙死了，他们都死了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教训，不要失去安息。当我们失去安息，我们失去看见，我们失去所有的一切。阿们。各位，我要以这个想法来结束。魔鬼首先带来不安和不平静的领域在哪？那领域是什么？某个领域，因为我们能找到该领域。例如有一次我发现我的书房里有蚂蚁，如果我追踪蚂蚁，蚂蚁挺笨的，他们会透露路线，是垂直移动的，甚至无法左右移动，他们在移动前互相亲吻。好，你可以找出食物在哪，你可以跟着他们去，就会找到食物，或者你可以倒退找到他们的洞穴，两端都可知道。我要讲到魔鬼来攻击你的部分，你可以好好盖住。如果你尚未得救，那不是第一个部分。如果你尚未得救，你就不是基督徒。第一个领域是在你的良心里得安息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到教会，因为当他们到教会，他们的良心有罪。当神开启他们的眼，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走他们一切的罪，良心上的罪被除去。 Amen。 像我们所有人，对于基督徒，魔鬼攻击你的第一个部分，听好，就是你的思想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你明白吗？他会攻击你的这里，带来骚乱，这是你必须保守的，你的思想。一起来看旧约中的祭司。圣经在以西结书44章说，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。说细麻衣，为什么？细麻衣很凉爽，不可穿羊毛衣服，因为羊毛会让你流汗。圣经在18节说，他们必有什么？神提到的第一个部分，所有细麻衣，神提到第一个部分在哪儿？细麻布裹头巾。他们必须有冷静的头脑，神要他的百姓有炽热的心，冷静的头脑，燃烧的心，冷静的头脑，你明白吗？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神说， 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神不需要流汗祷告来得祝福，不要为了你的医治而出汗，不要为你的兴盛而出汗，不要出汗，会有汗水，是因为亚当的堕落。工作不是诅咒，工作是礼物。有人说，哦，这是礼物。你看，神在亚当堕落前把工作交给他，但诅咒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代表什么？拥有兴盛是困难的，糊口是难的，因为你脸上的汗水充满压力，辛勤工作，花所有时间，结果还是只得到一点，这是诅咒。但耶稣基督来了，哈利路亚，而第一个领域他受苦的开始，他先在哪个部位流血？他的头。在另一座花园里，从这花园开始的，在另一个花园完成。第一个亚当所发生的，幕后一个亚当将其除去，因为在客西马尼园里，耶稣第一次流血，他受苦的开始。这告诉我们，他想带来头一个安息领域，你的思想。他的血有救赎的特质，当他出汗如血，他将我们所有人从亚当在伊甸园汗水诅咒中救赎出来，我们不再出汗。各位听着，我想以此结束，这很重要。耶稣在所有的领域他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他们甚至没有银行储蓄账户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他说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他说，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嘿，朋友们，羊群们，如果你的天父在乎穿戴野地里的百合花比所罗门及荣华时都好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太阳出来就死了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不，等一等。然后耶稣说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你如何进入忧虑的生命。魔鬼在你的脑海中投射思想，耶稣说，不要忧虑，说你如何，不要有这些想法，别说，不经意的说，我们要吃什么，我们该喝什么。当不好的想法出现时，当忧虑的想法进入你的脑海时，不要说出来，它将会消灭。然后耶稣说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你如何进入忧虑的生命。魔鬼在你的脑海中投射思想，耶稣说，不要忧虑，说你如何，不要有这些想法，别说，不经意的说，我们要吃什么，我们该喝什么。当不好的想法出现时，当忧虑的想法进入你的脑海时，不要说出来，它将会消灭。当神的思想临到，说出来。当魔鬼说你会英年早逝，别说。当神说我必也长寿使你满足，说吧。当魔鬼说你会得这种病，因为你父亲得了，别说。Amen。 当神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或者有人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说，我同意。 Amen。 不要带着忧虑说，忧虑担心都是宣告来的。耶稣说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。第一个领域，你可以活跃，对不起，你可以不动。像有些人说，屏幕是我相信安息，因此上礼拜我辞职了，我一直在家休息，无所事事。圣经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我不是指工作或身体休息，我指的是内在的安息。多少人明白，你外在可能一动不动，你的头脑却在工作，这是魔鬼头一个攻击的领域，这是你需要注意的。你不能阻止鸟儿飞过你的头顶，你不能，但你可以阻止它们筑巢。不要来我这祷告说，我头上有个巢，屏幕师，我说怎么变成这样？鸟儿们一根接一根插着树枝，你对此做些什么吗？没有。你无法阻止魔鬼投射思想在你的脑海，但不要说。 Amen。 你对我可以有不好的想法，不要说出来，反正不是真的。 Amen。 赞美主。 我要以此结束我仔细听。第一个领域是你的思想，但我们说屏幕师如何使我们的思想有安息，想知道吗？我在预备这个信息，主开始对我说话。主说，我之前说过的，但不完全相同。各位，耶稣为我们戴上荆棘冠冕和撒种比喻中的荆棘，说的是忧虑和担心。好，荆棘代表着忧虑、不安、担心。荆棘其实是叶子，本身就卷曲着，如此紧密关闭自己，变成了一根刺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干燥的地方发现荆棘，像沙漠那样无水之处会发现很多荆棘，比如仙人掌。你不相信，你可以买仙人掌，你开始给它浇水，仙人掌就会变成荆棘，会变成花朵。因为荆棘其实是卷曲的叶子。为什么会卷曲变得如此紧绷吗？一根刺尽可能的节省水。水是什么？神的话语。什么是荆棘？忧虑和担心。就像你头上的冠冕，耶稣拿走了。各位仔细听，我要你看见轻省的方式来摆脱你思想生命中的忧虑和担心。进到话语的活泉中，接受恩高的教导和讲道，读有恩高的书，基督恩高的话语，听带来耶稣基督的信息，那是圣灵的活水，恩高的话语。因为我告诉你，你不能理性排除坏的想法，但可以替换。当你接受神的思想，它比魔鬼忧虑的思想更强大。 Amen。 需要更大的思想来挤走较小的思想。 Amen。 你开始说出这些想法。刚才有人告诉我，牧师，这太神奇了，当我在生命中经历忧虑或攻击的时期时，我会在睡前听神的话，总是能安然入睡，我睡得很好。你要知道，特别是遭受攻击时，就是你需要聆听话语的时候。当你专注于神的话语，你有神的思想，就没有时间去想魔鬼的念头。明白吗，各位？ Amen。 当你领受话语的教导，话语便开始浇灌所有的荆棘，所有的荆棘会发生什么？将会盛开，将会绽放恩典的花朵和美好。平安是如此清晰可见，你无需保守它，它保守你。阿们。我祷告你已蒙福。因看着参孙的生命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。我知道是悲伤的故事，但神放在那里让我们所有人学习。阿们。我要为你们所有人祷告，你将从拒绝的灵得释放。当那个灵从你生命中消失， Amen， 情欲的灵也将被除去。我要祷告，你不知道该如何破除你所处不道德的关系。我要祷告神为你做。你想让我帮助你为你祷告吗？你只需要降服，好吗？不要再花时间，推磨，不要在山上绕着圈，不要在旷野里再待一年，不要再浪费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岁为那个不会离开家庭的男人，不要浪费你最美好的青春，追求转瞬即逝的幸福。神如此爱你，神希望你有自我价值，你比任何人都宝贵，你对神来说是宝贵的。神要你自由，要你的心充满平安和安息。大家阿门吗？如果你想要神拯救你，让你自由，请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包括父堂的朋友。神已经完成拯救你的工作，当耶稣流血时，神已完成工作，但神不会强迫他的救赎进入你的生命，神不会强迫将安息的祝福加到你生命中，你必须领受。你领受的方式之一是借着举起你的手，并顺服在这里的圣灵，因为他是自由的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从亚当堕落而来的一切中得释放。这里有自由，因为神的灵在耶稣所在的地方流动，他的灵像强大的河流一样流动。你们当中那些想要接受祷告的人，我不会把这救赎强加给任何不想要的。你必须心里愿意，不是靠努力，只要愿意结束这段关系。你说，但是屏幕师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别担心， 只要你愿意，神会为你破除，奉耶稣的名。有一天你醒来，你会发现如此毫不费力。也许你的欲望会改变，也许会发生一些事，使一切都结束。但你必须降服，你必须同意，神的救赎才能流动。 Amen。 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父堂也是。天父，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，我敌对每个被拒绝污秽的灵，每个恶者欲望的力量，我敌对他们每一个，我敌对色情的灵，我敌对每一个淫乱的灵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的宝血，我拿起权柄命令这些污秽的邪灵，我敌对孤儿的灵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敌对他们，我命令他们每一个放开神的百姓，松开他们生命的捆绑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的名，用他的宝血。 Amen。 圣灵行过整个地方，行过父堂，让你的百姓得自由，得自由，得自由，扭转每个诅咒，摧毁世代的诅咒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你有新的产业，你有新的产业，从亚伯拉罕来的，不再来自你地上的父亲，无论他有什么习惯，无论他有什么疾病，不会进入你，完成了，被切断了，你从世代的诅咒中得释放，你有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你里面有天父的基因，你是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，奉耶稣大能的名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把你的手高高举起，我想为你祷告，孤儿的灵将从你的生命中消失。如果你有个缺席的父亲，也许他人不在，也许他人在，但实际上却不在你身边，你从未得着肯定的话语。也许你有个沉默的父亲，软弱且沉默，不是刚强沉默，软弱且沉默。各位，你不必让诅咒永久持续给下一代，你能立刻停止。但是牧师，我今年50岁，你能立刻停止，不要再持续10年。 Amen。 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赐下儿子的灵，借此我们呼喊阿爸父。奉耶稣的名，我敌对每一个孤儿的灵，每一个孤儿的灵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，因他的宝血，我命令你离开神的百姓，奉耶稣的名，因为他们不是无父的，他们的父在天上，关心他们胜过空中的飞鸟及野地的百合花。 Amen。 Hallelujah。 现在领受儿子的灵，每个都领受，奉耶稣的名，无论你需要做什么，需要移除电脑，你需要切断用电脑的生活，你不会死，你会进入生命。无论你需要与某人说说什么，在这关系得着帮助，去吧，因为神的恩典真实在你身上。 Amen。 不要再活一天，一圈又一圈推石磨，别再浪费你的年日，别再浪费一天，因为神爱你，他要你自由，他要你享受安息的生命。 Amen。 主祝福你，你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和父堂，以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主保守你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，远离各种伤害，远离一切邪恶，远离疾病和所有病症。主保护你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担当我们的软弱，背负我们的疾病。主仰脸赐给你恩典，超自然的恩惠，给予你，分赐给你超自然的平安，奉耶稣的名。 Amen。 Yeah。 Hallelujah。 Woo。